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诊所员工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我今年56岁，家住四川一个小县城。1998年2月，我有幸得法，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修炼后，我的身体得到全面净化，练功不到半月，身体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大法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变得开朗豁达，说话做事首先考虑别人。我的丈夫是一位厨师，我们结婚后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餐馆，丈夫掌厨，我打杂，一家人过日子就靠着小餐馆支撑。2015年，在我家附近迁来一家私人口腔诊所，员工有12人。诊所每天中午为员工提供工作餐。2016年底，诊所原来的炊事员因回家带孙子辞职了，没有人做饭了。诊所的老板找到我，希望我给他的食堂搞起来。考虑到没有休息时间，自己的很多事情不好安排，我就推辞了。老板说，我们是熟人，邻居彼此都了解，就当我请你帮我的忙，先干一段时间，等我找到合适的人后你再走。这段时间你有事，找个人把工作顶起就行，你去办你的事。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同意了。我心想，在哪儿都要做个好人，都要干好工作，在哪儿都要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正实法，救度众生。怀着这样的心态，第二天我就到诊所食堂上班去了。这一干就是3年多了，现在老板和员工都不愿让我走。第一部分，尽力为他人着想。我在做菜时做到盐度、辣度、麻度适中，口味重的可以自己加。做饭有计划，不浪费粮食。同时我对买回的蔬菜充分利用，不浪费。鲜嫩的当天吃，将夹杂在烂菜叶中或附着在菜茎上的很小的嫩芽，我都把它一根一根的摘出，洗净保存，第二天用。我把菜的老叶子腌成咸菜，平时都是三菜一汤荤素搭配，使员工吃到清洁卫生美味的饭菜。根据口腔医疗工作的特点，食堂开饭是流水席，有的医生上午11点半左右就要用餐，有的可能要中午1-2点钟才能吃到饭。后面来吃饭的可能饭菜都凉了，尤其是冬天，我都要分别给加热，让员工都能吃上热饭热菜，让员工在食堂就餐就像在家一样。例如2017年12月13日，已经是中午1点过了，其他员工都吃完饭又上班了，可唐医生还没来吃饭，留下的饭菜都是冰凉的了。我到手术室去看，唐医生还在给一位患者镶牙。过一会儿看到患者满意的从手术床上下来，唐医生给其开药并履行医嘱。我赶紧就回到厨房把饭菜重新加热。唐医生来到食堂对我说，方阿姨让您久等了。我说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做事想问题都要为别人着想，你为做好工作现在还没有吃饭，你辛苦了。热腾腾的菜汤饭菜呈现在眼前，唐医生有些动容对我说，方阿姨，我在外求学然后上班，离开家10几年了，第一次感受到久违的母爱。3年多来，我一直坚持最后用餐，如果有医生的家人有事来诊所需要就餐，人少时我就把自己的那份给来客吃，我下班后回家吃， 人多时我就回家端来饭菜，不让客人饿着肚子回去。2018年9月的一天中午，饭菜都做好了，我走出食堂门，看有没有提前就餐的。出门一眼就看刘医生的姨娘、表姐和12岁的侄儿三人来到诊所。我就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并问表姐，你来诊所是看牙还是有事？她说家里有点事儿，要找表妹商量。我看诊疗室刘医生正在给患者补牙，我说你表妹正忙，现在没时间见你们，你们是在这里等她下班还是下午再来呀？刘医生的姐姐说下午还要赶回家，我们等她下班。于是我就把他们带到食堂坐下，让他们喝水，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表姐说我都退了，你们也退了吧。很快侄子退了队，我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医生们陆陆续续下班进食堂，我马上把碗筷饭菜端到食堂饭厅，跟第一个进来的医生说，你们先吃，我耽搁一会儿就回来。回过头来对刘的姐姐说，刘医生下班后你们就在这张桌子等我。我快速从家里端来饭菜，让他们四人在一张桌吃饭，边吃边谈。刘医生说，上次我表姐来诊所，您把饭给我姐吃，这次您又端来自家饭菜招待我们，您太好了，这次怎么说我都要给您饭钱。我说，刘医生，你这话就见外了，这钱我是绝对不会收的。你们都知道，大法修炼者想问题、做事情都得替别人着想。你姐他们大老远的来你这里也不容易，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家嘛。刘医生说，你们太伟大了。第二部分，祝您和您的同修们努力修炼，早成正果。2018年9月23日上午，老板让我开完中午饭后在食堂等他，说有事找我。中午老板提着两个大月饼，一箱又大又红的特级苹果来到食堂，对我说，明天是中秋节，我要回家看望父母，和俩老一起过中秋，我给老人买了一些东西，也给您准备了一份，您把它带回去。我推辞不要，老板说，方阿姨，您不要急，您听我慢慢道来。我就静下来仔细听老板讲。老板说，您来诊所三年多了，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您，您是最值得我信赖敬重的人，理由有四个。一，从您当炊事员以来，处处精打细算，从不浪费，时时为员工着想，用心做饭菜，让员工吃好吃饱，每餐您总是最后吃，把该自己吃的让给员工或客人，员工不论什么时候来吃饭，您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加热，让员工吃上热饭热菜。二，临时增加就餐人员，您总是把自己那一份饭菜拿出来给他们吃，增加两人以上的，您都是无声无息地回自己家端来饭菜，解决临时就餐问题，给您钱您都不要。别的炊事员总想把食堂的东西往家拿，而您却是把自家的东西不止一次的送往食堂，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呀？三，三年来，您的这种高尚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诊所的员工，员工不再随意倒掉饭菜，浪费粮食，不再随意浪费医疗器具物品，员工更加敬业，诊所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员工的工资也在增加，现在医护人员月收入都在6000到10000元，年终还有年终奖，只有年最低。四，过去受中共的宣传，我对法轮功有偏见，您的言行改变了我的观念，三年来您始终如一的表现完全证实了法轮功好，中共宣传是颠倒黑白，我以后再也不会随波逐流，您说我这点心意您领不领？老板接着说，中秋节是中华民族合家团圆的日子，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祝愿您和您的同修们团团圆圆，努力修炼，早成正果。 第三部分，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我和诊所的员工们相处已经3年多了，他们对我由认识到熟悉，再到信任亲切，他们把我当成亲人，他们的思想、生活、工作、家庭关系，甚至交朋友、谈恋爱等方面的事情都愿意和我谈。我就用在大法修炼中悟到的法理，用传统文化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希望他们要真诚待人，真心对别人好，认真做事，要善待一切人，自己也会被别人善待。相信善恶有报，三尺头上有神灵，自觉约束自己，要有宽容心，发生矛盾换位思考，多为对方考虑，矛盾就会化解。遇到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问题就会圆满解决。淡泊名和利，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拿不走，不是你的也不争，顺其自然。我看到员工的变化非常大。我利用一切机会给诊所员工及他们的家人朋友讲真相，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还做了三退。他们都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还受益于大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实习生小张得福报。2017年6月，诊所来了一位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的实习生小张。实习完后就面临就业的问题，从他的口中得知，小张的叔叔在他们村当协党书记，希望他先回农村家里，他叔叔培养他入党，然后再去报考公务员或者报考公立医疗机构，因为单位在录用时党员会优先。小张犹豫不定，我就跟他讲，这个中共协党千万不能入，他是魔鬼操控的恶魔，净干坏事，人神共愤，天要灭他，你加入就是他的一份子，和他一起被毁灭，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成为他的陪葬品？小张很惊讶，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你不但不能入，你还必须退出已经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才有美好的前程。小张明白后决定谢绝叔叔的好意，并且自愿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同时我告诉他，相信并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此后小张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实习结束后，小张被该诊所聘为见习医生，留在该诊所见习。在此期间，小张仍然天天诚念九字真言，并抓紧时间复习业务书籍，不懂的虚心请教诊所的医师。2017年底，小张顺利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拿到了医师从业资格证，被老板正式录用，成为该口腔诊所的一名正式医生。小张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对他说，这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给你的福报，一辈子相信，一辈子都有幸福相伴。小张表示，我会一辈子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不定机缘成熟了，我会修炼法轮大法。我说，我等你这一天。现在小张工作勤奋，待人和蔼，业务熟练，成为诊所的业务骨干，工资月收入8-9千元，小张是幸运的，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一个报考公立医院，因院方条件苛刻被拒之门外，一个报考公务员，连续3年没有入围。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唐医生的哥哥严重鼻炎痊愈。唐医生的哥哥患鼻炎多年，经中西医治疗都没有治愈，天气变化，粉尘、花粉、 感冒等都会引起鼻炎发作，发病的频次很高。鼻炎发作后，鼻腔很不舒服，老是不停发出呼呼的声音，好像老把鼻涕往鼻腔内吸，尤其在与人交谈或吃饭时，表现很不雅观，别人烦，自己也不好意思。他哥哥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情况就大为好转，偶尔复发又继续诵念，症状又消失。后来连续诵念一段时间就彻底好了，至今一年多没有犯过。三，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牟医生的妈妈逢凶化吉。2018年的一天上午九点刚过，牟医生急急忙忙地跑到厨房来给我说，方阿姨，我妈病了，我请假回家，把我妈接到县上看病，中午您就不要煮我的饭了。我急忙问，你妈得的什么病？她说家里打电话说昨晚就病了，病得比较重，叫我把她接到县医院看医生。我马上跟她说，你一定要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让你妈妈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妈一定会很快好起来。下午一点多，我洗完碗筷餐具，正在打扫厨房卫生，牟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抓住我的手，我问他，你怎么没有回家接你妈？他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九字真言真的太灵验了，我和妈妈诚心念诵半个多小时，我妈的病立刻就好了，而且没有后遗症。我和一个司机朋友吃了我妈亲自煮的中午饭，坐她的车回县城的，走时妈妈一再嘱咐，一定要谢谢你们方阿姨。我说，不要谢我，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妈妈的命，你们要谢谢大法师父。随后牟医生讲述事情的经过，我大概十点半钟到家，妈妈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我进屋问妈妈，你哪里痛？她指着小腹的右下侧说，这里痛。我用手轻轻地按一下她说的痛处，她就惊叫起来，痛处摸都摸不得，按着更痛。我初步断定是急性阑尾炎，我马上联系汽车送县医院确诊治疗，可是熟悉的人都不在家，我家离正公路还有近两华里路，而且是机耕道，汽车开不进来，如果人背他，小腹会被压着更痛，妈妈走路困难，不能行走到公路，无奈我只有请本队开微型车的中学同学帮忙送妈妈到县上，可他还在线上办事，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我自言自语地说，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我突然想起方阿姨教给我的九字真言，何不让妈妈试一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看是否有效。于是我坐在床边对妈妈说，我们诊所的方阿姨教我们在危难时诚念法轮功的九字真言，就能转危为安，我们一起念诵吧。妈妈答应后，我把妈妈扶起来，半躺半坐，背后用枕头支撑住，就和妈妈一起诚心诚意地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念的时候，妈妈还偶尔夹杂一点呻吟，念着念着，每个字都念得有力清晰，没有杂音。为静心念诵，我就把眼睛闭上和妈妈一起念，大约念了30分钟，念着念着妈妈就没有声音了，我担心妈妈是不是病情加重昏过去了，于是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妈妈，脸色正常，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摸她的脉搏正常，手在鼻子处，呼吸均匀，原来妈妈睡着了。我轻轻地叫醒妈妈，妈妈一咕噜坐起来，问我怎么大白天睡觉，环视周围，看到我在她的身旁，一下子想起来了，我听到她的长鸣声，然后她说要上厕所，从厕所出来，妈妈显得轻松愉悦，病态一扫而光，妈妈高兴地对我说，我的病好了，全好了，不用去医院了，肚子不疼了，怎么按也不痛了，肚子空了，想吃饭了。于是我和妈妈走进厨房，马上生火做饭， 我看表是上午11:20。此时我的同学开着微型车赶到了我家，从车上跳下来就叫着我的名字说，快点收拾收拾，赶紧送你妈上医院吧。我从厨房出来对他说，我妈妈的病好了，不用送了。同学说，你不是说你妈病得很重吗？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好得这么快？我就一五一十地把前后经过给他讲了一遍，同学感到震惊，并说以前也有法轮功学员给我们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我只想这是他们美好的愿望而已，没想到是千真万确的。我要把这九字真言告诉我的师兄师弟们，让他们开车平安。同学和我们一起吃过午饭后，妈妈就催我回去上班了。同学执意要送我，直接把我送到诊所。某医生又说，现在社会上都在谈论人类将有大劫难这个话题，如果发生劫难，可能就会像预言说的，穷人一万留一千，富人一万留二三，那简直太惨了。请问方阿姨，有什么方法能躲过劫难？我说，劫难都是在人类道德极其败坏，业力相当大的情况下发生，上苍用劫难这种方式惩罚人类，清除人中败类。中共的出现，把西方的幽灵带入东土，宣扬无神论。在无神论的毒害下，人们毫无道德可言，什么坏事都敢干，尤其是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到这种时候，上苍就会用战争、地震、瘟疫等方式惩罚人类。人类每次大劫难来临之前，神都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的机会，派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让好人躲过劫难。某医生问，现在神派使者来了吗？使者是什么样的？如何躲过劫难？我回答，使者早就来到人间，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只是他们是善良慈悲的，他们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心为他人着想，凡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都能受到神佛的护佑。某医生说，我明白了，原来神的使者就在面前。第四部分，团年饭。2019年新年，诊所吃团年饭，在餐馆订了餐，老板也通知了我一起聚餐。我说我是临时工，不是你们的正式员工，我就不去了。老板说，您不同，您就是正式员工，一定要来。由于这天不做饭，我就回家料理家务去了。要开饭的时候，老板又打电话叫我马上来餐馆。我说家里事情多，我不去了。老板说，您必须来，您不来我们都不动筷子。推脱不了，我只好去了。来到餐馆的包间，大圆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员工们都到齐了，围着桌子坐下，正在唠嗑。圆桌的上方空着一把椅子，这个空位我们本地称上把位，一般是长者或威望很高的人坐上把位。我刚走进包间，大伙都站起来表示欢迎。老板说，上面那张椅子是给神坐的。我不明究竟，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手从墙角处端了一张独凳，准备夹在小张和某医生中间，和他们坐在一起。还没等我夹凳子，小张和某医生一人拽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拉到上把位，要我坐。我说使不得，这是给神留的座位，我不能坐。老板说，这上把位就是给您留的。
请听文章，题目是 法轮大法给了我女儿最好的教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5日。女儿2岁时，我父亲因为讲述大法真相，遭受邪党的迫害。在高压下，我丈夫选择了离开。一位朋友担忧地对我说：“单亲家庭的孩子问题很多，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暗暗想着，在大法中修炼，我和女儿一定会走过来的。女儿3岁的时候，我时常问她：“跟妈妈修炼大法吧。”女儿总说：“不，等我长大了再练吧。”然后就笑着跑开了。那时我悟性太差，心想也许机缘还不到吧，所以还是像照顾常人孩子那样带他。特别是面对各种早教幼教的诱惑，我带女儿参加的乐此不疲，结果女儿的毛病一大堆，很难带，晚上睡觉哭闹，还总要床，时常感冒上医院，一上幼儿园就哭，经常搞得我们全家精疲力尽。父亲看了很着急，对我说：“你整天这个理念那个教育的，你要引导他修炼啊，法轮大法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第一部分，药膏消失，女儿得法。女儿4岁那年，一件神奇的事情改变了这一切。女儿在幼儿园被传染了脑虫，我在药店买了药膏给女儿涂抹，本想几天就好了，谁知抹了半个月的药膏毫无用处。而且母亲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刚给女儿抹了药膏几分钟后再看她，竟然发现药膏没有了。天哪，药膏哪去了？这时我恍然大悟，是不是点化我带女儿修炼呢？于是我跟母亲小声嘀咕这事儿，谁知趴在床上的女儿听见了，一个翻身从床上跳起来，一改往日的拒绝态度，说：“妈妈，我现在就要修炼大法。”我们全家都乐了。接着我给她播放师尊讲法录音，2天后女儿不药而愈了。这个神奇的经历让女儿很兴奋，从那时起，女儿睡前就听师尊讲法，很快女儿爱尿床、上幼儿园哭闹、时常感冒等不好的状态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后来女儿还会时不时地出现发烧的症状，只要听师尊讲法，经常是一晚上就恢复了，第二天照常上学。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为孩子净化了身体。就这样，女儿得法了。第二部分，读转法轮，神奇认字。女儿得法后，我决定带她学转法轮。因为女儿太小不认字，所以我读一句让女儿学一句。一开始女儿很淘气，时常读两句就上蹿下跳的满屋跑，每学一段法都要停下来好几次，因为我需要不停地哄他过来，很闹心。母亲也劝我，是不是孩子太小接受不了，换种方式吧。可是我想，如果等女儿上学认字了再读转法轮，还有2年呢，时间太长了。尽管第一次带她读法困难重重，期间几次停滞，最终我还是带她坚持了下来。渐渐的，女儿安静了，也不乱跑了。终于花了1年多的时间，女儿跟着我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女儿都5岁多了。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我带女儿乘公交车外出，女儿开心地指着车厢里的广告单读了起来。我一看很震惊，女儿竟然识字了。下车后，女儿一路念着街边门店的标牌，很少有错。我从来没有教过她识字， 哪怕跟我读转法轮的时候，也是我读一句，他跟着学一句。特别是淘气的时候，他压根儿都没有看书。我问女儿，你怎么认识这些字的？她说，我也不知道，就感觉这些字突然很熟悉，一下子都会念了。我告诉她，转法轮是佛法，这是你坚持跟妈妈读完转法轮的神迹呀。她很惊奇，也很高兴。于是我又和她开始读第二遍转法轮。这一次我发现，女儿竟然可以自己读书了，整本书没有她不认识的字。几个月后，她又开始读第三遍。这一次她悄悄告诉我，读法的时候眼前有个大屏幕，不断地显现一些情景，帮助他理解每句话的表面意思。比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匹夫见汝，拔剑相斗，他就看见两个古代男子挥剑而起，他立刻就明白意思了。我真切地感到师尊对小弟子的慈悲与看护，让女儿从小就能沐浴佛光。女儿上小学了，学法不能保证时间了。我跟女儿说，如果你愿意每天早起学法再去上学，就什么都不耽误了。母亲笑笑说，一年级的孩子每天早起学法可能吗？谁知单纯的女儿大声说道，我能行。我们全家又乐了。于是从一年级第一天开始，女儿真的坚持每天早起学法。不仅如此，因为担任班上的领读委员，女儿每天要提前到学校组织招读，这样就意味着她要更早起床。没想到女儿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虽然期间也有些反复，但却养成了她每天坚持学法的习惯。这也改变了我母亲的观念，在大法中修炼的孩子与一般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部分，放下求名的心，走出补习班怪圈。现在中国大陆的孩子每天都在小学升初中恶性竞争的教育怪圈中挣扎着，苦不堪言。低年级的时候，我们没有让女儿参加任何补习班，就是坚持每天学法，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高年级后，因为小学升初中，超前学习的压力很大，甚至若不上补习班，平时上课都会跟不上。女儿在这种畸形的教育中，也感到力不从心，提出上补习班。我先后让她补习过作文、数学和英语，可是很快发现，高强度的补习不仅让女儿失去了自由时间，更重要的是学法修炼完全无法保证了。女儿整日精神萎靡，学习效率低下，成绩反而下降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其实个人奋斗可以改变人生的小的东西，一些小的东西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但正因为你努力改变，就可能得到业力了，不然的话就不存在造业的问题了，就不存在做好事做坏事的问题了。我意识到这条路我和女儿没走正，甚至还在恶性竞争的畸形教育中推波助澜。通过学法，我和女儿向内找，找到了我们很强的求名爱面子的执着心，我们决心一点一点归正自己。虽然法理上明白，但在切切实实的名利面前还是时而放不下。这些年在补习班的怪圈里，我和女儿也摔摔打打好多次，也感到慈悲的师尊不断地点化我们要淡泊名利，逆流而上。女儿告诉我，她越执着分数，成绩就越下降。现在除了数学，其他的补习班女儿都放弃了。对于超前超难的内容，我让女儿顺其自然，不强迫自己必须学会，同时督促女儿保证每天的学法， 还有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对女儿帮助也很大。女儿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意外的是，不再补习的语文和英语，女儿在期末考试中又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两年，大陆因为考名校造成的孩子抑郁厌学、自杀、猝死等事情越来越多，也让女儿对学校教育的不良风气有了反思。随着对修炼法理的认识，女儿对小学升初中考名校渐渐放淡了，对补习也没有那么执着了。她说，妈妈，我就读离家近的学校吧，可以保证学法修炼。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如果不学大法，不明白人生宿命的道理，我和女儿很可能在这乱象中误入歧途，身心俱疲。第四部分，走回传统，抵御电子诱惑。在电子智能化的现代社会中，孩子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游戏、看漫画、追剧、追星等等。女儿虽然修炼大法，也在这个大染缸中被诱惑着。曾有一段时间，女儿也沉迷于玩手机、看漫画，对修炼完全放松了。结果那段时间不仅学习毫无状态，作业效率极低，性情也变得极端易怒。然而只要让他听师尊讲法，他就会慢慢平静下来，但是只要一接触那些东西，又性情大变，搞得女儿筋疲力尽。真是如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女儿从法理上虽然明白，但她的生活环境已完全被电子智能充斥，她感觉很难。为了保证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我们家只保留一个智能手机，非必要的生活用途一律不开机。闲暇时间给女儿看大法弟子媒体上的真相节目、传统文化节目，像《悠游自在》《三字经》《小乾坤》和《笑谈风云》等优秀节目，伴随着女儿的成长，引导她走回传统。我也带女儿做手工，鼓励她多动手。女儿的手工作品，同学们都很喜欢。有一次在学校的交易会上，竟一抢而空，这也给了女儿很大的信心，不玩电子产品也可以有别样的精彩。虽然现在女儿对电子产品还做不到完全杜绝，特别是这次疫情期间的网课，又让女儿有些反复，但他比以前自控很多，也成了全班唯一不玩电子游戏的人。女儿时常跟我说，是师尊时时在看护和提醒着他，只要他对电子产品使用过度，就会莫名的流涕难忍或全身发痒起红疹，只要及时改正，加强学法练功，几天就恢复正常。对常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大法修炼中的孩子就是这样，在师尊的保护下学会约束自己，抵御诱惑。第五部分，改变自己，善待他人。学校为私为己之风很严重，面对委屈与不公，女儿也常有过不去的时候。尽管这样，我还是常常和女儿互相鼓励， 按真善忍的标准一点一点归正自己。在师尊的看护下，女儿在摔摔打打中一点一点地前行着。有两件事情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记得二年级有一个学期，女儿领朝读，另一位搭档的同学每天很晚到校，即使到校了也时常溜出去聊天偷懒。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女儿每天一个人又管纪律又领读，经常口干舌燥，非常辛苦。有一天女儿实在受不了了，回家跟我抱怨。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吃苦不是坏事，多包容别人吧。女儿觉得我不理解她，竟委屈地嚎啕大哭起来。于是我安慰她说，那怎么办呢？跟老师反映，跟那位同学的家长说说。女儿使劲地摇了摇头。我又说，那明天你也晚点去，让自己休息一下，心里平衡平衡吧。女儿擦干眼泪，想了想说，这样矛盾就更大了。第二天一早，女儿依然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追逐着公交车而去。后来据我所知，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学期，但却很少听到女儿在抱怨了。女儿依然每天很早去学校组织朝读，然而神奇的是，第二学期那位负责朝读的同学竟然也每天很早到校认真领读了。女儿问他为什么，他说，真奇怪，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每天就是想早起早到学校。女儿班上有位男生学习不认真，每次都是倒数第一，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许多同学都当过他的小老师，他们又吼又打地追着他完成作业，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最后没有同学愿意帮他了。一天老师问，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当某同学的小老师吗？全班鸦雀无声，没人举手。老师又问了一遍，女儿轻轻地举起了手，全班惊讶，因为没有人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主动揽这样的麻烦事。面对紧张的学业压力，女儿还能有一颗为她的心，我都感到自愧不如。从此女儿负责辅导她的学习，每到课间同学们都在玩，女儿就要督促她改错，给她讲题。一开始这位男生也不配合，女儿也和我探讨过，作为修炼人，如果以恶制恶地吼他骂他，只能是伤害别人，让自己失德。所以每次男生偷懒的时候，女儿只是善意地提醒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帮不了你，没有同学会帮你了。说完女儿就默默地走开。没想到女儿善意的劝说真的触动了他，他开始改变态度，正经地学习了，对女儿的帮助也很配合。期末考试，这位男生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老师非常高兴，女儿也被评为了最佳小老师。在大法修炼中，女儿懂得了责任，不再计较别人，而是归正自己。这些经历也让女儿真切地体会到师尊讲的善的力量真的可以归正一切，改变他人。女儿沐浴在大法中成长，一般孩子的烦恼对女儿来说就是吃苦过关。每当期末，女儿会准备小礼物送给老师表达感恩。和爸爸一家出去玩，她也非常尊重阿姨，照顾妹妹。女儿的认真善良在周围人的眼中很受认可，也成了老师的小帮手。最多的时候，女儿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还要组织班级活动，领朝读，收作业，抱书，抱牛奶，午餐打饭，还要帮老师批改统计作业，帮同学辅导作业过关，甚至帮同学修改作文，每天在教学楼里快乐地奔波忙碌着。有时我都会感慨， 一个小学生如何能承担这么多的事情？然而在大法中修炼的女儿真的做到了。去年朋友来我家小聚，见到女儿乐观自信，心灵手巧，感慨地说，我之前对你说单亲家庭的孩子问题很多，我发现我错了，关键还是在于人心。无论什么样的家庭，只要给孩子良好的教育，孩子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心灵。我笑笑说，我女儿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朋友笑着点点头，非常认可。佛恩浩荡，这些年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我无数次感受到是师尊在亲自教育着我女儿，哪怕很小的事情都能感受到师尊的提醒，指引着我和女儿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法轮大法的慈悲美好如汩汩清泉，灌注着女儿的心灵。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今天文章题目是，杰克学员说，大法给我们一家人幸福。作者杰克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6日。我来自土耳其，我的丈夫是捷克人，我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相识并结婚。现在我们住在捷克共和国，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快三岁，另一个十个月。我们一家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感谢师父给予我们的幸福。第一部分，师父救了我儿子。当我怀第二个儿子时，在他出生前三个星期，我的第一个儿子在长牙并发烧，他一直想和我在一起。晚上入睡时，如果我不抱着他，他就无法入睡。我丈夫在那个周末参加商务活动，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他。在我丈夫回来的那天，我开始阵痛，羊水都出来了。在医院顺利地生下第二个儿子。我住院时新生儿出了点问题，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大便里有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只有师父和法轮大法可以帮助我们。第二天我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并打开了普渡和祭祀音乐让宝宝听。那天晚上出现了奇迹，我给孩子喂奶后，他似乎要呕吐，我看到他嘴里有黑东西，我立即把他翻了个身，黑色的血块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我立即抱着孩子去找医生，医生给孩子做了检查，医生微笑着说，一切都很好，问题解决了。那天晚上他们称我的儿子为奇迹宝宝。第二天，一名护士对我儿子进行了听力测试，一只耳朵听力 100%， 另一只耳朵只有 80% 的听力。我又读了《转法轮》一书，让他听普渡和祭祀音乐。当护士第二天在测试时，孩子两只耳朵的听力都达到 100%。 我和我丈夫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我们都感动得落泪，全心全意地感谢师父。现在我们的儿子非常健康。第二部分，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美满的家庭。每个人都说我很勇敢坚强，因为我住在国外，离开了我的朋友和家人，还抚养两个孩子。实际上这都要归功于法轮大法，多亏师父的慈悲指导和法轮大法，我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我的心为大法而跳动。另外，我仍然参与讲真相的项目，并尽我所能。我很幸运有机会修炼大法。每当我想起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时，我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我对师父充满感激。我和我丈夫按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抚养孩子，我们以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行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当我们学法时，他们会听我们的话，两个孩子都很乖很聪明，亲戚和周围的人将我们视为一个善良有爱心的模范家庭。每当我们的孩子发生任何事情时，我都会立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身体非常健康。我的大儿子也会照顾他的弟弟，虽然他很小，他的聪明和行为举止让我们感到惊讶。有时他会帮助刚开始爬的弟弟摆脱危险。每当他看到师父的照片时，他都会笑着叫师父。当我们参加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时，他特别想带小法轮章，并乐意向人们派发传单。他在活动中待几个小时也没有任何怨言。当我们练功时，他双盘腿坐着，模仿我们的动作。我和我丈夫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但我们俩都会向内找，寻找问题的根源。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互相帮助，互敬互爱。第三部分，我丈夫所在公司员工们谴责中共迫害。我的丈夫在捷克证券公司担任股票经纪人，他的工作非常成功，在所有分支机构中，他每个月都被选为公司最成功的员工。公司员工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并支持他，他公司的许多员工都在呼吁停止中共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并谴责中共的迫害。一些人还观看了揭露迫害的纪录片。同事们看到他的善良和成功的工作，知道这要归功于他修炼法轮大法，他们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家庭，我们非常感激师父将法轮大法红传于世。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从中受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祝尊敬的师父生日快乐。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